这个时代的灾难好像临产的妇人一样，她的阵痛是一波比一波更大。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因为灾难太多，我们的注意力也慢慢的消失。也许到一个时候，我们会完全失去感觉，那好像在热水锅里头的青蛙一样，开始的时候它会跳动，慢慢的热加深了，它就失去了知觉。我在想，基督徒很需要在我们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去思考一些关系到我们的前途的问题。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到底这位全能的神和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上会发生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很盼望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很盼望神的应许造数的都坐在我们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趁着我们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趁着我们的灵还苏醒的时候，思想有关系到我们的盼望的问题。有一件事情呢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赐给我们一本圣经，而且是那么大的一本圣经，并且是四面八方的向我们说话。我们在想，我们需要听这么多的话吗？神的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必要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默想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说，他说神在古时候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我们的列祖说话，也就是说神使用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呢都是听见神的声音的，都是看见神的，都是被神的灵所摸着的人。他借着这些人多次，就很多很多的次，多方，就是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方式来向我们的祖宗说话，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很好的。话很多，兴起的人也很多，但是听话而真正来到神面前的人恐怕是很少的。那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悲剧。但是他接着说，在新约的时代啊，神就不再这样子说话了。他说神就借着他的儿子，在他的儿子里向我们说话。那这一点呢，我们好像是知道，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的。我们想啊，今天呢新约的时代，神也有使用很多人来说话，那怎么会是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神是在他儿子里向我们说话？也就是说，人虽然很多都在说话，但是 只有在神儿子里的，他所说的话才算数。简单的讲，凡在恩膏里说话的才是算是神说话。那你说陈弟兄，你讲这个话又是什么意思？我乃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属灵的分辨力。这位神呢，的的确确是说话的神。他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说话了，在没有人听见他声音的时候，他开始说话。在宇宙万有还没有被造以前，他就说话。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说话的神，并且神说话都有目的的。他说话，这是要借着他的话产生一种的果效，要产生一种合乎他心意的东西。他说话，为着他的心说话，为着他的满足说话，为着他的旨意说话。他说要有光，那这个光是必要的。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光比我们所了解的那深刻的多，广泛的多。那不是太阳的光对整个宇宙的影响力的问题，那一个光是涉及到整个宇宙，把整个宇宙都要带进神的旨意中，使这个创造万有的神他的心得着真正的满足。神说话有目的的，你要记得这件事情。神向我们说话有目的的，他要产生一个结果是合乎他的心意，能够满足他的心的。我们的神不是没有次序的神，他是千千万万年都可以看得清楚的神。他知道他的旨意，他的影响力要达到什样的程度。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浅见的人，我们是一个短见的人，我们所有被我们认为能够满足我们心的东西都是很短暂的，价值也短暂，距离也很短暂，时间也很短暂。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为什么和我们的意念会相差这么远？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说话的目的，我们也看不见他的说话所说的话他的结局。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不够那么长能够看见神的旨意被成全。但是我觉得事情还不在这里，乃是我们的注意力都不集中。并不一定说我在地上只有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时间，我不够长来和神比赛，和神的智慧比赛，来衡量神话语的价值。不够长的，他量给我们的时间都是够长的。注意，只要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就是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我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一件当前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上，就像和主耶稣通病的那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所看见的不是他一生做了什么事情的问题，那也是他最终 在他临走以前，他看见一个伟大的事实，就是竟然在我旁边和我同定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于是他整个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件事上，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主说，我纪念你，今天下午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你说神的旨意，神所说的话，我想这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虽然像我这样子一个一生啊眼目缭乱缭乱的人，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上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上我都不是那样的能够集中，不集中什么，集中在我现在该思想什么，我现在该感受什么，我是不是能够调动我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上。我想这是我们真正的课题。刚才我说到这个时代的灾难一波一波的临到，已经多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失去了注意力，使我们感受到感受不到那个灾难的威胁，神借着这些事情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要叫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话题就是集中在这件事。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说，这个你现在要讲的话和这个灾难有什么关系？那我也可以把它概括的说，就是你要预备你自己，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那第一件事情我想交通的是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什么是教会这一方面的事情来想到我们进入的侍奉的问题。我们想教会有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一直都在聚会。那我知道教会是什么，或者是教会该有的表现，那这样的事情和我所要面对的灾难又有什么问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简单的讲，神呢，创造万有，每一件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宇宙万有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整体的，它从来不是四分五裂的，万有一万个方向，一万个中心，一万个作用，不是，万有是一体，是为着一个旨意而被造，为着一个目的而被造。而今天呢，万有在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我们处在蒙召的地位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的教会又是怎么样子啊？我们从这里来思想起。我们先来读一次的圣经啊，圣经我想有很多，但是我们只能够读一点点。我们首先要读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以弗所书第一章 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主，就是基督耶稣。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两节圣经啊，是把宇宙中啊，可以说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我们今天因为教会的表现非常的低落，已经失去了属灵的价值，所以啊，我们一提到教会，对教会没有什么骨架的。我们也很少很少啊，真正会把我们的信心呢寄托在教会中。那这个是因为教会荒凉的缘故。第二点，关系到基督的重要性，这只是一种很表面的一种知识而已。今天在基督教中，没有人不知道基督是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基督是什么。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我说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两节的圣经是把宇宙中一个最大的在神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一起，但是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圣经，我们的心呢，是不是听见了什么？是不是看见了什么？当然我不是在说你听见了什么，我乃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你基本听不见什么，你还是要听。我们从一个谦卑的态度开始我们要走的道路。第一件事情我简单的来讲就可以，基督和教会他那种关系啊，我们现在世上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是可以从他所说的那种联系，你知道这两件事情呢是息息相关，而且是一个东西。他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这样一讲，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两个重要的课题其实就是一件事情。那你要记得他所说的那个身体是指着我们来讲的，他所说的教会是指着我们来讲的。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知道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我们知道，但是他说这件事是为着教会做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真是要思想。基督是为着教会来做万有之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对万有的看法，我们实在需要从深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因为我在教会里被称为教会的一份子，我这样的一个人，我知道今天我对万有的看法，对基督的看法还是非常的浅薄。 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了解的。不过我只是先提一下，这个题目太浓啊，我们必须要细细一点，更细一点的来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只要记得，教会是他的身体，你要记得，这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一切都充满在教会中。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就可以啊。如果你还不太明白这些事不要紧，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圣经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注意那个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这里有几个字我们留意一下，第一，创立世界以前的事情，第二是拣选，在基督里蒙拣选，第三个拣选我们是称为圣洁没有瑕疵。好，简单的讲啊，什么是教会呢？教会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教会这个东西也不是许许多多的人，教会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身体。那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教会不是分裂的东西，不是一盘散沙，不是各自为政，也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产生的。教会乃是在创世以前神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常常把教会当作是说，哈，我们几个人啊，老同乡大家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成了一个团体，就慢慢变成一个教会。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们去登记找一个名字，然后我们请一个牧师来讲道，然后在我们当中就安立了一些人，都不是这个问题。这些都是不相干和教会没有关系的。教会你要看远一点，教会是什么？是创世以前的东西，也就是说啊，是我们不能够想象教会是什么。我们的年代几十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说有几千年或者一万人的历史，我们只是占其中的一小小部分，我们的年入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创世以前。那个创世以前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是我们的理解力所达不到的，你没有办法思想的，你只能够接受的，你只能够说，神啊，我感谢你，其他的你就不必再想下去了。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所拣选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通通都不是我们，时间也不在我们的时间里头，那个照着他的旨意而被拣选这件事情，通通都不操在我们的手中。简单的讲，在教会里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人的意见、人的智慧、人的感觉、人的判断是完全完全没有地位的。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的一件事情。
今天在教会里头，人都是大模大样的，把自己的意见、判断、感觉、知识，通通都摆进来。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我们认为当前教会要怎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家可以，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那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意念都是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在判断什么，你不知道你在安排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案例什么。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照着圣经所说的话都是胡说八道的，都是你自己的话的。有关教会这个东西，是从创立世界以前，不要说人，连地、大地都还没有创立以前，这个东西已经在神面前出现了，神已经拣选了。如果你要认识教会是什么，你要从这里认识起。这里头附带的还有一点，刚才提到的，就是神拣选，不是我拣选我自己，也不是我拣选别人，通通都不是的。在一个教会里头，所有一切的人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好不要用我们的眼光，不要用我们的成见来看人，这是我们一定要说的。我们对教会每一个人没有一点点主权，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这样子说，啊，这是我的羊群，啊，我就是这一群羊的牧者，没有这个东西，那是无有的东西。哎，你说在新约圣经里头好像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概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存在的。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同交通，那弟兄们好像有一些概念上是有一点的矛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细细去看，你却发现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思想观念，凡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思想观念，它都有它的层次的。就好像我们解释天呢，我们不叫做天，不是我们，是圣经不叫做天，天国的天，他说是诸天，所以那个国就叫做诸天的国度。简单的讲，即便是天呢，它也是有层次的，有等次的一种东西。如果它是一个国，那也是一个有层次的一个国度的问题。真理也是这样子的，真理也是这样，我们认识真理，真理也有层次的。你一看看圣经啊，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它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它所使用的原则，它所运用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字句的层次来看圣经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里有矛盾的。但是如果你放远一点来看，你却发现 那是在诸天的国度里神的新政问题，那是一个次序问题，真理的次序，一种生命的次序。那一种的等次都不是人，都不是人的想象的那一种东西。我们一提到等次，我们就想到每一个团体都有董事长，有经理，有什么什么种董事会，他都有等次的，他有第二把、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的问题。但是教会不能够把这个属地的等次带进教会里头来，因为教会不是这个东西。教会有等次，但是那个等次是属灵的等次，是属天的等次，是诸天的国他的等次。除非我们呢眼睛被开启，除非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世界里头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等次。如果你看有等次，你一定是用属地的等次来衡量。牧师最大，其次是长老，然后是执事，但是长老会说不是长老智慧，牧师被聘请。那诸如此类的，你在基督教当人群当中，你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都不是圣经的，都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一提到教会，我们就是盼望教会的实际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等读圣经啊，永远有矛盾的。他所说的事情都不是在我们经验范围里头，但是我们却一直说我们是教会。我们说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也是泄气。他说什么？保罗啊，在以弗所是第四章，上一次我们也读过的。他是第一节，他说：“我为子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蒙召就是我们现在蒙召成为教会，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都不必需要。”有一种实际的教会的表现，而我们的问题就是产生在我们没有办法产生圣经所说的那个教会的实际，圣徒属灵生活的实际应当相称。如果你是教会，你是蒙召的，你是创立世界以前被神所召的一群人，你就要怎么样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说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地上是没有这个东西。凡事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人面前，凡事都谦卑。他另外保罗其他地方他解释是谦卑的意思，就是个人单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也是说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盼望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但是我们就是活不出来。我盼望我谦卑下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越低下来，我的心越硬。我真是谦卑下来不是，我是说我真是在外面表现谦卑的时候，你也会想到说我的心啊和我的这种的表现啊何等的不相称。这个不是我真正的感觉
不是我真正的意思。一提到爱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
彼此相爱，我们实在是不敢想要相爱到什么地步啊。他又说，相爱第一个意义就是舍弃自己。那我就要问我说，我为这个人，我能够舍弃我自己多少呢？啊，这些都是我们不敢想的问题，最好不要去想它，因为越想越烦恼，
做不到，我感受不到圣经里所说的话那个经意。
但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他虽然是说感受不到，但是呢，他深知却有一个意念，他要感受到啊。
这个我做不到的东西啊，我却是必须要做到的。这种呼声啊，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头，神不会放过我们，神一定要向我们的心说话，你逃避不了他，你要逃到哪里去？是不是？
我们的诗歌从经箴言里头，约伯记里头，诗篇里头，我们都可以听见类似的话说，我能逃到哪里去可以不见你的面呢？我要逃到哪里去呀？我的良心都是跟我在一起，我逃到哪里，我的良心就在哪里，我在那里我就看见神，他还不住地向我说话，说你不对呀，你这样的行动不对呀，你要逃到哪里去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几十年在地上，我们不是都在逃吗？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的很多种的生活都是为着逃避神。我们一面说愿神赐福给我，但是一面我这样想，我一面在想，你最好不要干涉我，但是如果你能赐福给我，我非常愿意。但是让我自由，让我做王，让我做自己的主人。我们的矛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挣扎，直到有一天呢，到底是你顺服了神的话，还是神顺服了你的旨意？总之有一天，这么一天一定要临到的。神和人总是有一天呢，要整个的摊牌，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我们蒙拯救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和神摊牌，他能够抬起头来的。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和神摊牌，都是神得胜，这个就是救恩。神不会让我们得胜的，因为他要拯救我们。好，那我们就说到，我今天能够乖乖地坐在这里，是因为神拣选我，没有其他原因。我们要很留意，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在创造万物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你知道这个重量有多重啊？这个分量有多重啊？那一位我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开始，
没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没有月初，没有月底，没有年终，没有年头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拣选我，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主这么说，他说这世界的神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光，他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使我们成为一个注意力分散的人，他使我们的智慧失去作用，他使我们的判断，本来我们不该像现在做一个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种有智慧的确定的一种的判断，我们失去了。你说是太累，对，太累。你说太忙，对，太忙。你说事情太多，不错，事情太多，目标太多。为什么？因为你不该注意的，你也通通都注意了；你不必注意的，你通通都注意了；而你最应该注意的，我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又回到我们的主题来：教会是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蒙神所呼召的人，创始以前神所拣选的人。在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啊，应该是在使徒行传15:14，这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开会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最后雅各出来做一个总结。15:13，他们治了生，是因为他们都在发表意见，他们治了生，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是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 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反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旨说的。那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了我们，是神拣选了我们。这一段圣经就特别告诉我们，神在时间里从万国中呼召人来侍奉神。也就是说啊，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时间还没有产生以前被神拣选，但是我们却是在这个时间里头从万国中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时间呢，不会是神的眼目风花的。在世界里虽然有万事，
但是神的眼目超越个万事，你在哪里他看得见，你在哪一国他看得见，你在哪一个地方，我在创世以前拣选你，我现在在时间里头我就来呼召你，他不会漏掉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你说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只有这样子说，他是全能的神，他在不同的时间里从不同的国度把他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呼召出来。你说这是什么智慧，这是什么宽广的心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乃是告诉你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奥秘哦，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这样看重我们，我们也从这里都看见了，我们要彼此尊重哦。他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把拣选啊、呼召已经当作耳边风聆听了，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的心被蒙蔽。但是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彼此相爱，我们会彼此尊重，我们会彼此服侍。在新约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一切的话，对我们来讲那是主动去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安慰。有一人受了伤害，整个身体都为他忧伤，这个是一个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这些事情，你好好看圣经，他说到教会的时候，他不晓得说到多少奇妙的那一种思想观念，实在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是值得神用这么多的使徒先知来向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你到底是谁，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主的教训里啊，你会看见教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奥秘。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奥秘，我们失去了这个知识，而我们从事于今天的人，做生意的人，生意的头脑，我们一想到教会都是很卑贱的，我们一想到圣徒都是很卑贱的，都不需要尊重的，都可以辖制的。我们再读一次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这样子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想单单这一节已经很够。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我们新的身份一个国的问题。我想下一次我们就要提到教会是一个国的问题，一个属天的国度。那我可以事先告诉你，我们被呼召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以前的国籍统统都丢掉，不分你是从哪里来，你的背景是什么的， 你呀、啊，你有一个最大的背景，是神所认定的，你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人，这个是你最大的国际。你呀、啊，没有比这个更明确的身份，应该用世界上的人的话说，可骄傲的一个身份。你是什么？有的人说，我没有国籍呀、啊。你的国籍很大的、啊、基督徒。基督徒的背景啊，他的地位啊，用世界上的话讲，很硬的，没有人能够推倒你的。你的身份的真实性啊，那种永恒性啊，没有人能够推倒你的。国家会灭亡的，但是属天的国度的子民，它是永恒的。但是我们那是与圣徒同国，还不止这样，是神家里的人。那这个都是教会的意义啊。我想这些就是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和弟兄姊妹交通。那我们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明白，那教会在思想观念中，我们会慢慢调整过来。我以前不在意我自己，也不在意别人，也不在意什么教会，但是慢慢的，我从神的话语，就是众使徒先知所发出来的话语中，我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也慢慢明白我是谁，我也慢慢明白教会是什么，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有盼望的人，你变成一个很喜乐的人。你的喜乐不是哈哈笑的喜乐，你的喜乐是根基在你的心灵深处的安息踏实而产生的一种盼望。我们圣经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从你一点点的话语中来认识你的旨意，特别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交通，我们读够了，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还不是很十分的明白，所以求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继续的光照，继续的开启，使我们明白，使我们能够感谢，使我们能够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你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赞美你，我们才能够敬拜你，我们的呼喊，我们的欢笑才是真实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在我们读你话语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改变我们，转变我们，使我这个人余生的年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满了属天的盼望和属天的能力，让我这一个人气质整个的改变，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让我的价值观呢也完全改变，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但愿我们面对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我们的心灵却不断的起变化，在这一切的灾难中，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清楚。主，你是使万事
互相效力的神。我们除了低头敬拜，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说什么。求你这样子继续的带领我们，而且我们相信你是一个一个的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脚步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确定的知道你在带领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